弟兄姐妹你们好，每一次来国语堂都是又紧张又兴奋，紧张的是用国语，兴奋的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你们一同来查考，就是一个的圣经的人物，就是哈拿。我们都打开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看一看。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一个幸福但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妈妈，一个女人，这就是哈拿。我们从这来看一看好不好，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从这念好不好。预备来。以法莲善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约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比利拿。比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哈拿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嫁给利未支派的以利加拿，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座城。那从他所献的祭物的里面，我们就晓得他的家庭，他所嫁的夫家也不错的，也许有一点的富有。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是一个金钱的一个男人，怎么样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金钱的男人呢？因为他每年都上示罗来敬拜万军之耶和华神。示罗是在耶路撒冷北面的40公里，是会幕的所在。在当时的百姓，他们已经看示罗为敬拜的中心，因为那时还没有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以示罗为他们敬拜的中心。因此在示罗这个地方的里面，可能已经建筑了一些相当宏伟的一个建筑物，把月柜放在哪里，甚至建筑一些房子让那些祭司们服侍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地方来居住。以色列人就在示罗的里面来敬拜神。以利加拿每一年都上示罗去敬拜神。以利加拿有两个的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比尼拿。哈拿是大的，比尼拿是小的。在旧约的里面，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奉行一夫一妻的制度，要可能就是因为哈拿没有儿女，她的丈夫以利加拿才娶了另外一个太太。比尼拿有儿女，哈拿膝下有虚，这证明不是丈夫的问题，使哈拿不能够有孩子的难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在幸福的里面却是一个不幸福的一个的妇人。我们可以想象在比尼拿的那一边是孩子们整天来跳来跳去，欢欢喜喜，吵吵闹闹，但哈拿这一边呢是冷冷清清的。难怪哈拿有一种世人独憔悴的感叹。但是纵然如此，我们可以说哈拿还是幸福的，因为她的丈夫并没有因此来嫌弃她，反倒是对她特别小心来眷顾。圣经说每当以利加拿从示罗回来的时候，由于她是利未人，因此她可以享受吃祭肉的那个权利。以利加拿除了把祭肉来分给比尼拿跟比尼拿所生的儿女之外，给哈拿的却是双份，这是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双份。其实双份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的意思是说，给哈拿的是顾存他面子的分量，不是双份，给哈拿的是顾存他面子的分量。那顾存他面子的分量，在自古以来犹太的学者也非常的头疼，就说不明白究竟
是什么意思。因此可能这是肉的里面是最好的最嫩的那份都给了这个哈拿，最美好的，我们广东话说是最脏的，我不晓得国语有没有最脏最正这个词啊，广东话里面最脏的最嫩的最好的那一份就给他。比利拿见哈拿没有办法怀孕，圣经就说他有恃无恐的来激动哈拿做他的对头人。换一个角度来看，丈夫越是对哈拿好，越是令比利拿心甚不忿，把哈拿看为死对头。哈拿气得以泪洗面，甚至不能吃饭的时候，以利加来安慰他说，你为什么哭泣呢？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我们这是发现以利加拉对这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太太有特别的容忍，也特别的眷爱。很少人这样讲嘛，是不是？很少人这样来关心妻子那个嫩那个受伤的心，但是以利加拉真是疼爱他的妻子。拥有丈夫的疼爱不是比拥有众多的儿女但失宠于丈夫的比利拿更为幸福吗？但是即使如此，哈拿仍然来照眼他没有的东西，缺少的东西，对于他来讲，就因为他没有儿女，就成为一个不幸的一个的人。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烦恼。刚才我们听到有伯父伯母来到一个女儿生的孩子坐月子，我是很喜欢张其柱姐妹弄一些坐月子的那一些的熬那些鸡腿跟那些米酒坐月子喝的那些鸡汤，这特别好喝。那我们广东人坐月子不是吃喝那个鸡汤的，我们是吃那个姜醋，是黑黑的，来把猪手啊猪脚都放进去，把姜块都放进去，炖了一锅黑黑的，那当然是很香那个味道。那很多时候我去探广东堂的姐妹们生孩子的时候，我都喜欢吃点鸡蛋姜醋蛋的，特别好吃。但是那个酱我就不太喜欢，特别是猪脚我就不太喜欢，比较太腻一点。我们可以说哈拿有一点人在福中不知福，但其实哈拿的情况我们也不是藏在这样光景的里面。我们常把自己幸福与否的评估联系在别人的比较上面。我们住的房子有没有别人这么大，开的车子有没有别人这么好，我们儿女念书的成绩有没有比别人好，丈夫的职位跟收入有没有高过别人，暗暗的跟别人来比较，心中没有讲出来，但是心里面常常人跟人来比较。我们为着我们没有的缺少的来耿耿于怀，但我们少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来感恩。也许哈拿第一个给我们看得到，也是看到你跟我那个情况也是如此。好，我们看这个不幸，这个幸福里面的不幸的妇人，跟着我们来看看第二段圣经，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请不要看着我，来看看圣经好不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好，预备来。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到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得到这个幸福却觉得不幸的一个妇人，她跟神有一个的交涉，
这教训是怎么样呢？是不是真的写这个字？色，交色。我们广东话跟国语，我们常常以为讲国语很容易，把音歪一歪就行。那其实怎么歪也不行。我就盼望你们学学，把你们的国语歪一歪，那我们就可以彼此沟通的好了。哈拿并不是一个历来顺受、忍气吞声、楚楚可怜的一个小妇人来的。你可以看得到，她是一个非常有主意、她的意志非常坚定的妻子跟母亲。整个撒母耳出生跟奉献都是她一手主导的，因此我们写了哈拿是一个非常有主意的一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次哈拿就跟着丈夫到示罗去献祭给神，他们吃过饭了，以利加拿就离开了，但哈拿因为心里面难过，他就仍然留在圣殿里面来祷告。圣经说他痛痛的哭泣，来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的祷告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啊，要是您赐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来呈现给您，来成为一个拿细尔人，终身侍奉您。那这个拿细尔人就好像中古世纪的那个修道士，或者是那个佛教里面出家人，像不像基督教里面的牧师？那给你们评价好了。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誓言来的，一个非常激烈的誓约，在当时来讲，人可以在短的时间的里面成为一个拿细尔人，但是日子满足了，他就可以回俗过一个一般人的生活，不需要终身到老做一个拿细尔人。但是在这里哈拿的祷告说，要是您给我儿子的话，我使他终身归您为圣。他又成为一个分别出来的一个人。再看一看利未人在会幕的里面来担任工作，在摩西的律法来规定，一个利未人30岁到50岁他可以在圣殿的里面来服侍，50岁之后他就退休了。有一个时间，要是你看到民数记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摩西并没有吩咐他们终身的来服侍。显然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拿是破釜沉舟的一个的祈祷。你可以看到他将一切的筹码都压在这个誓言的上面，就压上去了。当哈拿祷告的时候，正遇上了祭司以利坐在圣殿的门前，以利还以为哈拿喝醉了酒，就责备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本来是非常烦闷，觉得受欺压，心里面有愁烦，但是看到这个穿祭司衣服的大人物来冤枉他，他悲从中来，这忍不住向以利大吐苦水。他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心里面愁苦，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到，但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倾心吐意，不要把婢女看作不正经的 女子，我因为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一直到现在。以利听到之后就晓得他掉了眼镜，他怪错了好人，就亡羊补牢了。那有学者来认为，其实以利并没有很仔细的来询问，也没有关心哈拿究竟他的苦情是什么，没有这样做。他不晓得哈拿祈求什么，他其实也没有直接从神那里
得到什么的启示，什么的感动。不过这个以利是尽快的把这个寄留在圣殿里面不肯离去的妇人打发走，于是他就非常枝叶性的给他一个标准的官方的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不管以利的祝福是随口而出的虚情假意，或许是发自内心里面的真情流露，哈拿都看为是神藉着祭司的口对他的应许，于是哈拿就欢天喜地的离去，他可以吃饭，他的念不带着愁容。我们看第二个点，在哈拿的内心的里面，我们发现有了转机，一个 turning point。 他的转机在哪里？就是当他把他心中那个愁苦，他的绝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相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这因为他相信，他就把心头大石放下来，不再挂念，不再背着那个心头大石，他松开手，不再紧握，他完全交托，完全信任。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这是哈拿第一次祷告呢，或许是他是多次祷告的结果呢？对，我想他是多次祷告的结果，一定这不是哈拿第一次的祷告。他好像你跟我，也像好多的妇女，为着一些事情，为着得到一个儿女来祷告一次又一次，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都有一个期望，但是等了一段时间，神好像是没有理会，他又继续的祷告。显然这一次神好像藉着以利来对他说，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因此哈拿感觉到神已经答复了他的祷告。我不晓得在今天我们这一个的地方里面有多少的人对神有一些的期望，有一些的要求，有一些祷告，一次又一次，你觉得好像是石沉大海，不知所踪，不晓得神听不听，神有没有来垂听。但哈拿告诉我们说，还有祷告，继续不断祷告，不要停止，一心一意的来交给他，来斗缠神，不要放弃，要缠着他，直到神听到了。神听到了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来完成，但是神一定把最好的来交给你，你要信得过他，你要仰望他。好，第三段我们要看，我们写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4节到28节，这是第三个段落。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24到28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一同念好不好？这是第三个段落。预备，来，既端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立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哪里敬拜耶和华。第三个段落，我们看哈拿是一个许愿还愿的一个的妇人，耶和华神果真垂听哈拿的祷告，她怀孕了，日期满足，她就诞生一个男孩子。哈拿感恩之下， 就为儿子起名为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来的？其实这一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意思这个 Samuel 这个字跟祈求这一个字，撒母耳跟祈求这个字只有一个字母之差。那所以你看到他取这个名字 Samuel 跟祈求这个字非常非常的相近，这个孩子是我祈求得回来的一个儿子，可以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解释也很特别，就是 Samuel 这个字呢是从三个部分来组成的，是从 Sam 这是名字， Mel 这是他的神，他的神。那要是我们把这个名字合起来的话，神是他的名字，神是他的名字。那什么意思呢？ Samuel 的解释就是神是他的名字。其实哈拿是明显的要藉着这个孩子这个名字来提醒说，神就是你的名字，意思就是说你是我向神求回来的孩子啊，你是我向神求回得来的，神所赐给我的，因此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我的。我们有没有这样来看，我们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他是属于神的，他不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好好的保管这个产业，使他被栽培，有一天给神所使用。我相信从怀孕开始，当哈拿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他那个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就好像我们当中做姐妹的来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我想哈拿想得到，就是当这个孩子诞生下来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做，怎么来栽培他，以致他可以来终身服侍耶和华神。他就想到怎么样来栽培这个孩子。因此当丈夫以利加来提议说，让我们一家大小来上示罗去，来向耶和华献祭，向神怀怨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哈拿立刻的说，等孩子断了奶之后，我才把他带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哪里。他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还愿不是在于限制，真正的还愿是在乎信守乐言。他已经立定了心志，要把儿子献呈给耶和华神。因此我们看得到他尽量的争取有限的这几年来乳养这个儿子，直到他断了奶之后，我就把他送到圣殿的里面，他要终身的来侍奉耶和华神。他珍惜有限的那几年，喂奶的那几年，因为过了那个日子，我就把他来献给神。我们不但是看到这个母亲的敬虔，我们也看到这个做父亲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他的丈夫怎么说？他说，这随你的意思来行，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认验他的话。丈夫的认可对哈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在民数记第30章第6节到第15节律法的规定说，凡妇人向神许愿的时候，丈夫要是不允许，这愿是宣告无效，神也不会追究这个女人背月的罪孽，因为她晓得她是没有无能为力的，丈夫是一家之主，丈夫不许的话，她就没有办法完成向神那个许愿，神也让这愿也过去了。以利加拿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男人，他的内心的里面，他认为信守诺言是做了一个基本的操守，对人如此，对神更加重要。因为人若向神许愿， 偿还绝对不可以迟延，要不然的话你不如不许。很清楚给我们看得到，这对夫妇是敬畏神的人，这母亲已经立定心愿了，我要信守乐言，把我的孩子来献给神。这个夫妻，这个丈夫也同意这样来做。因此我们看得到这个孩子就在父母信守乐言的底下来长成了。好，我们再看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刚才张宏牧师带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哈拿感恩之诗。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看第一第二节，第一跟第二节我们来看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念哈拿感恩之诗，预备来。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来有没有办法来想象，当哈拿拖着年仅三岁左右的独生子撒母耳断了奶，那我不晓得这个撒母耳要不要要 diaper， 还要不要一个奶嘴来含着的奶嘴，肥肥胖胖的手跟脚，还要这样摇摇摆摆跟着妈妈来上那个四楼去。三岁的孩子是最可爱的，是不是？是最可爱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有很多的反应，但是要把一个三岁的孩子送到四楼去，我请问做母亲这样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滋味来的。这个孩子是他梦寐以求，他热切的盼望才得到的一个儿子，如今是得而弗失，他要双手来献给耶和华神。况且这个孩子只有三岁左右就离开自己来寄人篱下，他的日子将会怎么样？别人会像我这样来疼爱他吗？别人会像我一样来栽培他吗？来爱护他吗？一定不会嘛。况且在圣殿的里面多少大部分是男人来的，他们怎么样来对这个小孩子的，我们根本不晓得。但是这个母亲就这样把孩子来带上去。换转要是我是哈拿，我在想我会不会来后悔说，哎，我真是很笨，我很笨，我又笨又狼，很凶啊！因为我娶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事，还把我的儿子来献给神。要是我没有这么笨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报应了。你看，我要把三岁的孩子来交给一个的我不认识一般人的手的里面来栽培我的儿子来长大，会不会在要是在换卷我是哈拿的时候，我会不会觉得其实一切都是在神在拨弄元虚，他故意使我不能怀孕，逼得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向他立这样的一个愿，才赐我一个儿子，如今我得了我儿子也得而弗失，我的神好像来捉弄我。要是我是哈拿，我会不会这样来想？但你看看哈拿所写的感恩的诗歌的里面，我们找不到丝毫的苦的味道，埋怨的味道，没有，他反倒是欢欢喜喜的歌颂赞美神。在他感恩诗的内容的里面就围绕一个主题，一个信息，就是唯有耶和华神为独一的真神，一直这样来讲，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神以大能大力使他得胜仇敌。第四节到第五节， 第二个段落，耶和华神是大能大力的神，使人的境况变好变坏都在他的手里。第六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人一切的遭遇幸与不幸都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第十节，撒哈拉赞美诗的高峰，耶和华神战胜一切的仇敌。你可以看得到整篇哈拿都说耶和华神是大能大力的神，唯有他是神。他心底的里面只有一个相信，既然我从神那里得的，我把我的儿子献回给神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有人就觉得哈拿感恩之诗跟他个人的经历好像没有关联一样，唯一有关的只有一句，第五节的里面，不能生育的却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有人批评就说他也没有生了七个儿子啊，这好像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哈拿感恩之诗跟他个人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感谢神为他伸冤辩屈，过去没有儿女使他自卑使他受伤，但如今生下夏摩尔，所有负面的批评宣告无效了，他要感谢神。过去的哈拿受伤跟比尼拿直接有关，比尼拿一直是哈拿的对头人，讥讽他，但是神如今为他伸冤，他在比尼拿的面前赢得了一场漂亮的仗。这是一个战胜仇敌的凯歌。哈拿的认定堵住他不能怀孕的是耶和华神，也是使他怀孕的那位的神，一切都在耶和华神的掌管的里面。他把儿子献给他，神把儿子来赐给他，神也可以把他儿子来夺去。因此哈拿是许了愿的时候，他不能落皮，一定要偿还他那个愿，要不然的话吃亏的还是自己。弟兄姐妹，哈拿的感恩祷告也许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启迪，这个启迪就是承认主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有没有这样来看？神有绝对的权柄，给也可以拿去，这是他那个绝对的权柄，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来顺服。要是在我们当中你是一无所缺的，那我恭喜你。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智利，我们去智利做短宣，就认识有一位的太太。这太太很有意思，她在华人的里面非常有分量，她常常参加教会的活动聚会。但是这个太太不信耶稣，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就跟她谈话，我就问她说，姐妹为什么你不信这太太为什么你不信耶稣呢？有什么难处以致你觉得不能够信他呢？这个太太就对我说，她说林牧师，我告诉你，我是含着淫词词根啊，是吧，出生的，我好命。他说我好命，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我长大是一个非常顺利的环境，我念书 念得非常好，我嫁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也生了一个儿子，我什么都一无所缺。因此呢，我觉得我没有这个需要来信耶稣，反正我什么都有，耶稣只不过是一点的点缀饼而已。我对这个太太说，我说你缺少一样，是谦卑。骄傲的人不能进天堂。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多少的人觉得一无所缺，因此我什么都不需要。
谦卑的心是蛮重要
的。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要是你真的是丰丰富富的话，那我恭喜你。但是我盼望你可以留心，有许多的人是缺欠的，他的人生里面有遗憾的。这其实也是人生里面的规矩。我们为着我们得到的欢心，为着我们所拥有的来欢心，为我们所失去的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的事情。我们为着我们所缺欠的来祷告祈求，这也是我们信仰里面所允许的事情。我不认为基督徒要看破红尘，无欲无求，四大皆空。我也不觉得基督徒向神祈求只限于很神圣的事情，很伟大的事情。要是不够神圣，所以最好不要向神来提了。我想只要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在又面对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一些琐碎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了解，就是神是位大能的神，他既是满有权柄，也是自然的行使他的主权。神那个主权要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成败得失跟神都有直接的关系。他愿意给我们就得到，他要是拒绝我们就不会得得到。神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里面，包括我们的成败得失的上面，神有绝对的主权。这是我们从哈拿的身上所学到的功课，神是位有主权，按照他自己心意来成就大事的神。哈拿承认神在他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甚至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来施行他的作为。哈拿在提醒我们，顺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做一个顺服的儿女，不要在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对成败得失来执着，对失去的东西来耿耿于怀，遇到挫折更加不要来看不开，要来仰望神。我们晓得其实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我跟你们的分享有一个的太太的见证。有一个妈妈我认识的，这个妈妈她生了有好多孩子，但是很奇怪，就是他生的男孩子都死掉，甚至11岁的孩子男孩子12岁的男孩子都生病死掉。那所以这个妈妈一直很遗憾，就是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她就向神来求。她的丈夫也对她说，哈，妈妈，好像是我们家里面没有男孩子，要是你真是没有办法可以为我生个男孩子的话，那也许我们需要娶一个小太太也比较好了。那所以他们都在挣扎了里面，他们都是基督徒来的。好了，最后这个妈妈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就很开心很紧张，吃的东西很多。那很快十个月就过去了，那她准备生孩子。他们那个时候是住在那个广州的地方，那大概是六月左右，广州的天气很闷热。这个太太已就到医院的里面等待生孩子，因为到了那个 due day 来了。但是很奇怪，这个孩子过了两个礼拜他都不出来，所以这个妈妈就没办法。那这个医生就说了，好了，太太，不如你回家去，因为你已经生了很多孩子，也很有经验了，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才进来。于是这个妈妈就把东西都收拾了，就在那天就回家去。就在那个晚上，这个孩子就来了。他这个孩子拣选的时间就真是非常不好。妈妈回到家里面，孩子就出生。出生的时候就发现有点难处，医生不在，护士不在，赶不上回医院，丈夫也不在，牧师他的先生公干去了，也不在家里面。只有女儿在家里面，这很紧张，怎么算？怎么办呢？这孩子出生的时候，那磁带就缠着他的颈。我们写了一出来，一个磁带缠着他的颈的话，就把他勒死了，是不是？就很紧张的时候，不是谁的 剪，就把那个磁带剪断了，不知什么缘故，就断了。断的时候，这孩子就冲出来了，就掉在地下。在那个时候呢，那广州的家里面也不是用地毯，也没有那个地毯嘛，地毯子嘛，因此呢，砰，这孩子撞了地下了。哇，这妈妈吓了一跳，赶紧的来爬下床，就把孩子抱起来，就抱起孩子放在床上的时候，就对神说：“神啊，谢谢你给我儿子。”但是他掉在地上，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整个人都是血人一样，都是血，我不晓得怎么办，就把他来交给你，然后我把他来奉献给你。这个妈妈就把这个孩子的磁带来打了一个结，啊，绑好了。于是两个人就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孩子在医院的里面，医生说他失血太多了，我们要为他来输那些血，来救活他。不久，他们因为广州的那个医院的设备不太够了，于是他们整个家庭就从广州就到了香港去。这个孩子就送到医院的里面，从零岁到一岁，从一岁到七岁，这个孩子几乎都在医院的里面来长大。长大的时候，他站立不够几分钟，不够五分钟、十分钟，他要倒下去，他晕倒，因为他贫血蛮厉害，他不能够晒太阳，一晒他都会晕倒，因为身体的抵抗力非常非常的差。这个妈妈对神说：“神啊，你给一个儿子给我。”但是他的身体这样差，他怎么来可以服侍你？这妈妈也很蛮有意思，在香港的人常用那个手拍来擦汗，白色的手拍啊。那他就请一些在香港有很多人替人写信的一些人，在街头替人写信。这个妈妈就找这些写信的人，就说就买一个白色的手拍，请那些人替他写。这个人这个孩子的名字。几岁乡下是什么患什么病，把他所有的病都写下来。而写完之后，几乎有接近100条手拍用来做什么呢？他也蛮有意思，他把记好之后，他就送给牧师。每一次讲到之后，他交给牧师，给他个手拍。牧师擦汗的时候，你看我这么多字来的。就看到原来是一个的孩子的名字，患很多病。这个母亲就说：“请你为我的孩子来祷告。”从这个孩子成七年长成了，里面有三次医生说是没希望，他已经是没办法，他患病很严重，有三次医生说他会死，你要准备这个孩子的后事好了，你放弃了，不要再坚持了，你放弃了。但是这个妈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把她的孩子来交给神。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一个孩子是谁吗？就是今天站在这里的讲台的这个人。直到大概是20年前，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掉在地下。后来神给我看到一件事情，20多年前有一个晚上，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起来看孩子的时候，我晕倒在地上，我整个人就摔在那个门楣的上面，就坐下来，不晓得一段怎么样的时间我才醒过来，整个身都是血。后来我就到医院的里面去来照我的头，有什么事情。那医生就对我说：“牧师，你再来照另外一个照片 ，CAT scan， 因为发现你的头有一点的奇怪的事情。”好了，我再去来做 CAT scan 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的后脑有一个半月形的一个 crescent， 白色的。他说：“你看你的头后脑那一个的骨头分开了。”有裂缝，很大的裂缝，一定是你曾经给人打破头。但是很奇怪，神就好像涂了一个胶水， 来把那白叶用盖成为浇水，把那个裂缝的地方完全涂得满满，塞得满满，再把它合起来的，没有再裂下去，也有 没有出血。很奇怪，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很调皮的？我说我想我盼望何以我很调皮，但我调皮不出来，因为我一直来生病。但我就想到妈妈对我说，出生的时候我摔在地下，也许那一摔把整个头骨已经是摔破了，摔开了，但是神说没关系，留在哪里用一个盖把它盖起来就行了。神的手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来彰显他的大能。母亲一直到我奉献，她一直为我祷告，到她离开世界，她曾经跟她住了好多时间。我记得每一天一早我经过她的房间的时候，我就听到她来祷告，为牧师，为教会的传道人一个一个祷告，一定没有忘记我，一天三次，早上、中午、晚上。每一次我经过他的房间，我听到他代祷的声音。我还想起这个哈拿也在我母亲的身上来重新来出现。我期望我可以好像撒母耳来一生走在神的面前，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还是静静浅浅的紧紧慎慎的来侍奉神。弟兄姐妹，人生的里面，也许你在幸福的里面你不觉得自己幸福，我盼望我们常常数算恩典，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恩情。第二，纵然你跟神有交涉不要紧，你需要的是你做一个信守乐言的一个人。你可以求，你可以仰望，直到你心里面觉得神已经听了，好了，你就现场感谢，你交托。但是请你记得，神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为你成就，但神所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我们有信得过神，他绝对不会把赐好的来给那些仰望他依靠他的人。信守乐言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操守，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对人需要信守乐言，我们对神更加需要信守乐言。请问你曾经向神那个祈求的，你有没有忘了？不要紧，要是你记得了，你发现了，你现在来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来补上你过去对神的信守乐言。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对神说，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要提醒你，这一个乐言是重要的，是宝贵的，神一定在等候，等候我们守信来把自己来 献给他。最后哈拿给我们看得到的，这是他是把神看作他一个最重要的，神的大能大力能够成就一切，因此呢，神的主权是应该被尊重的。我们有没有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他？他使人高升，他也使人来低位，其实一切都在乎他。我们有没有这一个对神的信心，把一切的交给他？我们信得过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行使他的主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做一个交托，做一个仰望的一个人。我也盼望在我们当中，要是已经做祖父祖母的，其实你是非常重要，你是非常重要。当你的儿女忙碌在工作上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你儿女这个守望的一个人，为你儿女来守望，来交托你的儿女在父神的手中。好，我们一同的祷告好不好？一同的祷告。弟兄姐妹，在安静的时候，我要请问你，你内心的深处
有没有一些你一直来祈求，
你觉得神好像是
不太理会，你的祷告好像是石沉大海，请你不要停止，请你不要失望，其实神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不要灰心，继续的仰望，把你心中所要的来告诉神，因为神活在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必定要偿还你向他那个许愿。亲爱的主，我们的心仰望您，在这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纪念到在 Eastern College 里面福音营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有寻道的朋友，我们为大会的讲员黄长老跟远志明弟兄来祝福，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把您自己的真理清清楚楚的来宣讲，主啊，求你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你把得救的灵魂赐给您的众教会，主啊，使那些人生的里面没有方向的人，他们今天向您回转，向您归回，来承认你的主权，主啊，求你救一些人，求你的圣灵大大的祝福，大大的浇灌，让没有一个人白白的去，也白白的回来，所让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被更新了，他们找到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们仰望您，仰望您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纪念到在我们在这礼堂里面有带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光景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我们也许为儿女有一些担心的，有些挂虑的，主啊，求你怜悯，使我们懂得怎么来用真理教导我们的儿女，以致我们 的儿女来成圣，来归你。要是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些祈求不能够告诉别人的，主啊，您侧耳垂听，为你名的缘故来施行奇事，好让你的名字来得荣耀。天父，我们恭敬仰望您，把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的关系都交给您，主啊，怜恤我们，怜悯我们，向我们开恩。主，要是我们乐在罪恶的里面，被罪恶来缠绕的一些不能够放下的一些的黑暗，我们不能够放下了，主啊，求你怜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一切悲情下品，主啊，您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您的荣耀，您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使我们分别为圣归于您，主啊，求你的主权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彰显，我们依靠您，恭敬把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交托在父神的手中，我们留守在这里的，求父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外面也许是服侍的，也许旅行的，我们的孩子们，求父神与他们同在，像与我们一样，天父带领我们，以致我们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来讨你的喜悦，我们祈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